请看历代之上第十章，在上第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题目是干饭神扑倒，舍己尊职恩丰盛。干饭神扑倒，舍己尊职恩丰盛。扫罗终因干饭神悖逆不听神的话，又去求问教会，结果呢，在以色列，在这个以色列民扫罗在腓力士面前拜倒，扫罗自己呢也终于扑倒在基利波山，他和他全家都灭亡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扫罗他不听神的话，他弃绝神，结果也被神永远弃绝。所以最后就是神兴起大卫，把国归给大卫。你不要神的恩典，你轻慢神的恩典，你弃绝神的恩典，结果就丢掉，一切都丢掉，结果国位国权都归给大卫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大卫是听神的话。那边就讲了保罗，从十九章保罗立定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，要到罗马去，一直到二十八章，你看看经过了多少难处，真是刀山火海，千难万险。但是保罗他一直奔向那个目标，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，所以最终到达。所以今天就是到罗马，到罗马。所以一面是扑倒，一面是坚立。你遵循神旨意，神就坚立你。所以保罗是依靠神，冲破了一切险阻，终于到达罗马，神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今天很明显，我们的老我一定要扑倒。老我不死，神旨不能冲出来。老我不死，你不能到达罗马。罗马就是神的旨意，你不能得地，你不能得托付。我们都要得地，我们得全地，得各地，得神只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。我们要去嘛，那老我一定要扑倒。老我扑倒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死透，才能遵循神的旨意，蒙神的建立。今天看见保罗处处受到欢迎，不但是脱离了人对他的苦害，也脱离了蛇对他的怎么样毒害。所以魔鬼是各方面要攻击他，都到了岛上了，差点又被什么毒蛇又把他咬住，但是他甩掉，他没有受害。所以这个保罗是毒蛇不能害，人也不能害，神的旨意通行。所以问题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老我是个真石头，你还是活在老我里，你还是活在神旨意当中。所以保罗是一次再次的脱险，脱险到了岛上，又一次的脱险，神救他平安，险中能够经历神赐的平安，神和他同在。所以结果他不是结果不止吗？所以敬畏神遵循神道的有福了。所以今天小轮子就保罗就经历在保罗的身上，成就在保罗的身上，他真是有福。他看见了他儿子的儿子，儿女的儿女，一代代的多少人的蒙恩。到了罗马还是足足有两年，他租房子在那天天传神国的道，所以来人都不被禁止。所以你想他结多少果子。以后根据罗马书十五章，我们知道他不但到达罗马，而且他还有意要到西班牙去，到西班牙。所以保罗是不止境的，一直不停止的往前去得地。今天分段是三小段，五节对十一节，我们是分两段，所以这边七节，那边十六节，一共是十四节嘛，这边七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的题目，七节对十六节，题目是救人扑倒，再次脱险到应许地。保罗今天所到达的地方是应许之地，因为神多次告诉他，你不但到耶路撒冷，你还到罗马，终于到达。我们现在就看这七节圣经，请看历代之上第十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一到七，一到七。腓力士人和以色列征战，以色列在腓力士面前逃跑，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。腓力士人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以色列跟腓力士，腓力士跟以色列打的，按理来说以色列应该打胜仗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。但是这次打仗呢，就和如同撒母耳上第四章一样，在老以利的年代也是以色列跟腓力士人打仗，结果呢以色列也是败在腓力士人面前。所以为什么打败仗，为什么在仇敌面前逃跑， 天逃跑。如果我们真正清楚的话，主说仇敌一条路来，七条的路叫仇敌逃跑。现在反过来了，你的道在仇敌面前逃跑，那进入里面一个大亚干，就是扫罗。扫罗不悔改，神借着这次打仗叫他阵亡，就如同以利家不敢悔改，借着和非利士人打仗叫以利两个儿子同日阵亡。这就是神做的，你不悔改，神借着仇敌来管教，借着仇敌向你败亡。所以结果呢，在仇敌面前逃跑打败仗，结果在基利伯山有被杀，许多人扑倒在基利伯山，因为这是一个战场。基利伯的意思就是废权，就是烧滚了的泉源一样。还有一个意思是涌出，涌出。第二点，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仇敌紧追谁？你哪里有罪，哪里就被追上。你没有罪，神会保护你，仇敌也追不上。紧紧的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因为神的命定就要扫罗和他儿子全家扑倒，全家灭亡。你气绝神，神一定气绝你，扫罗和全家都灭亡。所以结果就是被紧追，被紧追。追的结果呢，结果扫罗的儿子们，三个儿子约拿丹、亚米拿达、麦基舒雅首先被杀。我们看啊，约拿丹是神所赐的，亚比拿达是尊贵的父，麦基舒雅是丰富的王，名字都很好，一点也不尊贵了，一点也不丰富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都被杀，就这么惨。最惨的是约拿丹，也是死在扑倒在基利伯山。所以以后大卫在吊扫罗的时候，同时也吊着约拿丹。英雄何进扑倒，约拿丹为什么扑倒？约拿丹爱大卫，结果是跟扫罗一同扑倒，先后扑倒在基利伯山。所以这个英雄没有跟到底。所以我们要做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。你忠于大卫吗？你要忠到底，跟到底。你不能跟又去跟扫罗，还是舍不得自己的父亲，舍不得王位，舍不得王宫，那你怎么蒙恩呢？所以约拿丹和他兄弟三个都死了。第三点，事态现在越打越猛，这个战争战事越来越猛，越来对以色列越不利。所以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结果射伤甚重。魔鬼就是弓箭手，你是扫罗，一定把你追上，而且让你射中，被射中。所以神可以借着弓箭手，弓箭手其实就是这个射箭。这弓箭手也可以代表魔鬼，你有破口，你就是一定被射中。结果他被射中，为什么呢？扫罗就是劳我做王，他做王40年，他根本不让神做王。你劳我做王，你最终被追上，你劳我做王一定被弓箭手追上，而且射伤甚重。神今天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劳我，让你做王。所以扫罗是什么呀？劳我做王，自己不肯扑倒，有罪呢就难逃，逃得了吗？你看这一段就看见他也在逃，逃不了，被紧追，结果还是射中了。射中，一射中，当然他就扑倒了。于是呢，奄奄一息，他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：“拿兵器的意味着是伺候他的人，护卫他的人，给他拿兵器保护他的人。”结果怎么样啊？他来求他：“你快点把我杀了吧，你拔刀吧，你把我刺死。”为什么呢？难道扫罗愿意死吗？他是最怕死，我们老旧人是最怕死。一般说我要死要死，实际你最怕死，扫罗也是这样，他最怕死。但是为什么呢？迫得太急呀、逼得太紧了。他说你干脆把我刺死，免得那些卫戍隔离人来凌辱我，但拿兵器人生惧怕，不肯刺他。扫罗的死他要求，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这个老扫罗到了穷途末路，到了山穷水尽，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悔改，他不求神，他去求拿兵器的，你最好把我刺死。其实他并不愿意死，他乃是死也要面子。为什么？恐怕那未受割礼的人要把我刺死，那我是受到他的凌辱了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个个受割礼，他以自己为受割礼是优越，是尊荣。仇敌没有受 格里，他怎么能吃我呢？他死要面子，死也要这个脸皮，而不是真悔改，免得人凌辱。死不悔改，死要面子，又怕被凌辱，这就是老扫罗。我们要认识认识今天这个老扫罗，这个老扫罗就照出我的本相。我们的本相不就是这样吗？老我做王，不肯扑倒，有罪难逃，追呀，逃啊，逃都逃不出去，到最后死都不悔改，死还要面子，还怕凌辱。结果拿兵器的也不敢，哎呀，我可不敢，你是有话受高者，我怎么敢刺你呢？结果第五节大家看，扫罗是被迫没有办法了，最后就这口气了，我再不服道而死啊，他们就要把我给弄死了，所以最后是被迫自己服道死了，伏在刀上就死了，就等于自杀，最后走入绝路。在这最后那一刻，他都没有说什么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救救我，他没有祷告，他没有呼求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谦卑，所以最终扑倒，最终扑倒，结果伏在刀上死。当然这个刀可以代表主的话，我们老旧人怎么死，你要扶刀而死，但我们要甘心乐意真正扶刀而死。我们常常说神也是，他们也只好借着环境来逼你，你老旧人不死也得死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应该甘心死，真正肯对付自己，在主的死上死，在他活着上活，向罪死，向神活。但我们老旧人常常不甘心，真好像扫罗一样，所以最后没办法了，扶刀死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全家都一同灭亡，一同死亡，这就是这个结局。扫罗的结局是个以色列王，结果今天就是全家都灭亡。众平原再看第七节，众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都逃跑，扫罗他儿子也都死了，看着这光景，结果吓得不得了，又惊又慌又怕，结果呢就弃城逃跑，个个都离开自己的家园，舍不得的，留恋的，亲爱的，最爱最好的，最想念的，结果你只好离开，弃城逃跑。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，所以王死了，结果众民也就都散开了，这个领袖死了，所以众民可怜的什么仇敌住在里面了，本来你这个教会都是神的儿女，现在呢人都没有了，结果怎么仇敌住在里面，仇敌倒有了权利了，仇敌可以自由往来，住在这个城里面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。前六节讲到扫罗家，最后一节讲到以色列民这种悲惨的光景，这就是七节。再到这边我们看十六节，一到十六，二十八章，开头是一节对三节，以后是一节对两节，五对十一嘛，四个一节对两节，一个一节对三节啊。我们现在看一到三，我们记得就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，米利大的意思就是避难所，其实神是扫罗的避难所。既得救就终于上岸，难中得救，真正是神救了扫罗和所有的人，既得救了就来到了这个岛，这个岛叫米利大。土人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，根本也不认识，来了一不速之客，来了一帮人，这些人都是逃难来的，结果呢对他们非常热情，因为当时下雨，天气又冷，就生火，这个是很好的招待了，给他们草，给他们这个一捆一捆的柴啊，接待他们，大家围着火来取暖啊，来接待。那时扫罗也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结果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就出来了，在柴里面就咬住他的手，不咬别人，专咬谁？专咬扫罗，因为扫罗来到要马上就要到罗马，现在还没到罗马呢，我们知道到了，快到罗马的这一站叫做米利大岛，上了岛了，魔鬼都不甘心，让毒蛇来咬死你，看魔鬼多厉害。我们先看这三节啊，看看这三节，这边是扫罗和所有人他们终于得救上岸，经过多少的危险，这半岛上这么大的狂风大浪，终于得救上岸了，对着那边征战起来了，那边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打仗，征战中终于败亡，扫罗家不是败亡吗？终于败亡。为什么扫罗能够得救呢？因为他尊神做王，那面就是老我做王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扫罗一个扫罗类相对啊， 今天主要的这个范围就是这边是保罗，那边是扫罗，那边是非利士人打仗起来了，打仗就是要让扫罗家都败亡，这边是难中蒙救，有神和保罗同在，因为保罗遵循神的旨意，所以难中蒙救，追在那边呢敌前逃跑，个个都败逃，敌前败逃，神不救你，神不救，为什么不救？里面有个大亚干，就是扫罗，你里面有罪，你不肯解决，结果就在丛林里面大家都逃跑，大家都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说基利波山有人怎么样被杀扑倒，多人被杀扑倒，对着这边还是对扫罗，使徒死里逃生，那边是被杀扑倒，这边是死里逃生，那边你跟着扫罗的人，你不管是谁，是高级将领还是平民老百姓，你只要跟着他们，一个结局就是被杀扑倒在基利波山，这边跟主走一定像保罗一样死里逃生，死里逃生，那边受到仇敌的追逼，这边受到土人的热情款待，一个受到追逼，一个受到款待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结果怎么样？被强烈的追呀追呀追呀，所以他们在跑啊，仇敌一个不放，被仇敌追逼，这边呢他们一上岸，结果就被岛上的人热情的款待，被土人热情的款待，这就是带不一样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保罗被毒蛇所咬，但是他不怕，不怕毒蛇咬，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，终于被毒蛇咬，不听话，不遵神的命，死也不悔改，结果让他终于被毒蛇咬，结果被魔鬼夺去，被毒蛇咬，这个毒蛇就是魔鬼，你不悔改，那么就被毒蛇所咬，魔鬼天天要咬我们，要毒我们，但是保罗呢不怕，咬住他的手他也不怕，接着我们看四节五节，突然看见都害怕起来，一见那个毒蛇悬在保罗的手上，就彼此说这个人呢一定是个凶手，这些土人他们很迷信的，就这人一定凶手，虽然还被救上来了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，保罗呢你看保罗什么态度，保罗被毒蛇所咬，他也不慌也不喊也不叫也不求救命，他怎么样，他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，所以这个甩子很重要，我们难免被毒蛇所咬，被魔鬼咬一口心偏邪了，被魔鬼咬一口你又想恨人了，里面又有鬼了，那你怎么？你要靠主，靠圣灵甩掉他。这就是保罗甩掉的，终于甩。结果受害了没有？没有受害，没有受害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四节五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无罪甩掉毒蛇，因为保罗里面没有罪，他依靠神，他有神的无愧的良心，所以甩掉毒蛇。对对，那边有罪，被敌紧追。那边就是仇敌紧追扫罗和他三个儿子，紧紧的追，我看一个跑得比一个快，但也没有用啊，有罪被敌紧追，无罪甩掉毒蛇，扫罗可以说是甩不掉毒蛇，甩不掉，为什么？你靠自己怎么甩掉？你不敢悔改，你就是甩不掉，有些人一辈子被毒蛇咬就是甩不掉，情网啊，罪恶的网罗呀，甩不掉，这边什么？你甩不掉毒蛇，对着这边你必定要受害，你必定受害，因为毒蛇咬人就让你受害，那你当时可能就中毒就死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众子被杀，对着这边呢，这边是对保罗，保罗扫罗的儿子也可以对保罗，扫罗的儿子是众子都被杀，对着这边呢未受伤害，这边虽然被毒蛇所咬，结果呢没有受伤害，就跟没事一样，你说多奇妙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土人说这个人呐、一定是个凶手，其实呢保罗并非是个凶手，对着那边就对扫罗，扫罗本是杀人凶手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一直要杀大卫吗？他一直要杀大卫，得机会就要杀，甚至连他的儿子亲生儿子耶拿单台他都拿枪来刺，所以对于那边的扫罗来讲本是个杀人凶手，所以今天遭报， 弟兄姐妹，保罗并非是个凶手，人以为你是凶手，后来也证明了，人家看出这个人，哎呀，好奇妙啊，这个毒蛇咬了都没有事情。再看六节七节，弗雷想他必要肿起来，或是忽然扑倒死了，看了多时见他无害，就转念说他是个神，一会儿说他是个凶手，一会儿说他是个神，这都不要紧，乃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再一次死里逃生，这边不是吗？再一次死里逃生，对着那位就是保罗被弓箭手追上，终于被追上。弓箭手也可以和毒蛇来相对，保罗虽然毒蛇都咬住他，但是呢他没有受伤害，他再次死里逃生。那边呢，那一个弓箭手也是个像毒蛇一样，结果呢，结果终于被追上，被追上了。所以追上，不但被追上，那边就射伤甚重。结果保罗呀，啊不是保罗，说错了，扫罗，扫罗被追的结果是什么？射伤甚重。仇敌对你是无情的，结果受伤甚重，对着这个丝毫未伤，那边射伤甚重，重的一定可能爬不起来了，多少箭都刺透他的心，这边丝毫未伤。两边相对，扫罗是救人不肯死，不肯死，还口气还要挣扎，对着这边就是保罗对一切死透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重点就是死字，一个中心的一个字，什么字？就是死。你肯死不肯死，你肯死你就活了，你不肯死你真死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肯死。第七节大家再看，六七两节是第三节，离那地不远有田产，是岛长不什么不摆牛的，他接纳我们，尽情款待我们三天。这里又是提到尽情的受到款待，受到了尽情的款待，就是非常热忱的款待。对着那边是遭敌致命的打击，那边是遭到致命的打击呢？哪个仇敌对你仁慈？非利士人对扫罗绝不会仁慈的，因为神把扫罗交在仇敌手里。对着这边来呢，你看看这个岛长啊，是田，这个田产是他的，他就特别接待，一定是把什么土产啊、什么水果啊、菜蔬样样都给他们吃，尽情的款待三天。再看八九，当时不摆牛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病，很厉害啊，又患热病又患痢疾病，这样人就是真是可以死人的。结果怎么躺在那里，保罗就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手身上治好了他。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不图受人对他的款待，哦，你们对我很好，他更关心别人，他关心就为他祷告。所以保罗在求神，求告神见神迹。保罗为他祷告，保罗不是为自己，凭自己，他祷告神，主啊，求你医治这个什么这个岛长的这个父亲，使他得到医治。所以求告神见神迹，对着那边就是扫罗求谁呀？他不求神，他求这个拿他兵器给他拿兵器的人。求什么？不求神，是专求人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不是老扫罗吗？他不求，他不求神，他求谁？求拿兵器的，专求人。求了半天也没用，最好你把我刺一刀，没有啊。这边你求告神就见神迹啊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个八九两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多人病得病蒙神医治，多人病得蒙医治，许多人病不但健康，而且从此倒其余的病都来了，结果在保罗的面前都得到医治，你看多蒙啊。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老扫罗怕凌辱至死不愈，到死也没得医治。老扫罗的病更厉害，又是热病，热什么呀？他热心呢就是要害人，他没别的，他整个的热心就要害人，要保住自己的王位，所以至死不愈。还有扫罗的话里说什么？他怕未受隔离的来凌辱他，那就是他以为自己受隔离，实际上这个扫罗可以说是内心没有受隔离。什么叫受隔离？哥罗西书二章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是我们今天不是受人手所受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受什么？使我们隔去，除去我们的肉体，除去我们的肉体，邪情私欲，是这个隔离，不是外面的隔离。在哥罗西书二章第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这叫隔离。 格罗西书二章十一节。所以可以说两边相对，这个老扫罗是内心未受隔离，所以对他这边来说如同患了不治之症，没受隔离。受隔离是真正的意志，受隔离是真正除去了肉体邪情私欲，他没有，还要怕啊，人家没有受隔离怎么别凌辱我，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受隔离。再看十十一点，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，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，你需用的什么东西都给你拿来，吃的喝的饮料什么都拿来，都送到船上来。过了三个月，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，是在那里海岛过冬的，就又上船了，接着再走就是要到罗马了，还有最后一小站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受到多方尊敬，你敬畏主，你遵守主的道，你走到哪人家尊敬你。对着那边去面临穷途末路，那边呢没办法了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自己扶刀而死，是吧？一面是面临穷途末路，那他还不悔改呢，这边是受到了多方的尊敬，那边是被迫致死劳我，最后他扶刀而死，就是致死了，最后致死。这边是蒙恩丰富送来，样样都送来，这边是多么蒙恩呢。所以你肯死透，你走到哪里蒙恩，你不肯死透，你走到哪里被迫，你不死也得死。是一面是扶刀而死，一面是继续前行，这不是继续前行吗？结果他们又这个又接着走，离开了这个岛，结果再往前走就到罗马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停止，可能也就快到了最后一站。你看到了最后一站还有什么毒蛇咬，还有各样的考验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一直坚持往前行。对着那边就要扶刀而死，真的对付自己，真的死透。另外呀，这个十一点十一点对着那边还可以再对一个人，就是对约拿丹。你看那边呢，不是讲约拿丹吗？保罗不是扫罗和他三个儿子都死了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保罗跟主到底，终于得地，终于得地，结果往前行不是去得地吗？那边是约拿丹未跟到底，结果一无所得。你说他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啊。结果跟父亲一同扑倒。再看十二到十四，到了希拉谷，我们停泊三天，又从那里绕行来到了基利翁，过了一天去了南方，第二天来到布丢利，在那里遇见弟兄们，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，我们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，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。保罗到了没有？保罗到了，真正来到了罗马了啊！就到十四节为止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保罗乘风破浪啊，乘风破浪到目的地，真是到目的地了。你看多少难处，但是到达了，到达目的地。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死不悔改，终于扑倒。老扫罗也到了目的地，他那目的地什么呀？他的目的地是扑倒，他的目的地什么呀？是死亡，他的目的地是阴间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一同来到罗马，那边是全家一同死亡，那边就是这样，扫罗和他的全家都死了，都死了，这边是一同来到罗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来到罗马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来到罗马，那边就是救人扑倒，我们的救人要扑倒，救人扑倒，这边来到罗马。再看十五十六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，哦，一听见保罗来到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就出来，就到了这两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直接就是罗马那里，来到了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来迎接我们，向前去迎接。所以你真到了，你看看弟兄们都出来来迎接你。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啊！这是你说说这一路上多少惊心害怕，终于放心壮胆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而且有弟兄们来欢迎，两杯相对啊。这边是感恩放心壮胆，那边是以色列百姓一听老扫罗和全家都死了，闻风惊慌丧胆，这边是感恩放心壮胆，那边是丧胆，那边以色列百姓吓坏了，闻风惊慌丧胆， 这边是弟兄都出来迎接，那边是全民都弃城逃跑，都跑掉，谁敢再待呀、啊？就不敢待了，重新追这个急呀、啊，赶紧跑吧，城也不要了，家乡也不要了，东西也不要了，所爱的所喜欢的什么也没都放下了，弃城逃跑，这边是都出来迎接。结果就进了罗马城，我们看十六节，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起，另住在一处，这都是人特别的恩待，恩待这个保罗。过去这个作为犯人还可以这个让谁呀、啊？让这一个百夫长，你看那小子，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，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什么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起。这个兵就昼夜看着他，但是他可以自由，他租房子，他可以讲道，他可以有人来接待人。你说多奇妙！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仇敌住进城中，犹大各城本来都是神的百姓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了，你都逃跑了，仇敌进到城中来了。对着这边来，就是保罗住进罗马。这罗马是什么？是罗马皇帝所在地。但是保罗住进来了，就是神旨，神的旨意得胜了。保罗住进罗马，那边遭到惨败，这边是受到优待。多么优待呀！给他另住在一处，跟其他囚犯不在一起，所以受到优待。这就是两边不同，一个是保罗。因为他忠于一神，他是紧跟羔羊的脚踪，所以他至终到达应许地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老扫罗，你不肯扑倒，你终于扑倒。这保罗呢，到达以后也再次脱险，所以求主让我们救人扑倒，让我们真正到达目的地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八到十四，那边十七到三十一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干犯神，遵旨永传，结果不止。老扫罗干犯神，所以结果他整个的败亡。后来神就兴起大卫来，所以不干犯神，我们千万不要干犯神。扫罗干犯神啊，等一会儿看得非常清楚，几条罪啊，他求问交鬼，他不听神的话啊，他还要求问交鬼，所以这就是干犯神，不去求问耶和华。所以结果神使他被杀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我们要从八节到十四节。八节，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这也是对于这些个失败者的一种羞辱。不但你死了，连你衣服都给你剥掉。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伯山，就剥了他的军装。老扫罗还穿着军装呢，怎么样？你耀武扬威，你以前是一个得胜的将军，如今呢，军装都被剥，这就蒙受羞辱，脑头首级都被割下来。所以剥军装割首级，这个是对老扫罗来讲也是很大的凌辱，死了都让你受凌辱。打发人到腓力士地的事情报信给他们的偶像和众民，大家欢天喜地。为什么？这个以色列的王死掉了，而且又去将这个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这个神的庙里面，什么大滚神呐、啊，放在庙里面，这也是对他的侮辱。而且把他手机钉在大滚庙中，给他挂上，钉在那里。这就是我们的救人要真正的要对付到这个地步，死透。你怕受凌辱，结果受更大的凌辱。基列亚比人十一节十二节是讲基列亚比人，基列亚比人这件事情啊，我们知道，这就是扫罗曾经救过基列亚比人。现在呢，扫罗死了，基列亚比人他们不忘记扫罗对他们的恩情，但是这种不忘对扫罗的这种关心关怀是一种什么狭隘的感情，个人出发，不是从全局出发。现在的扫罗是应该被挂，应该死，应该这个怎么样，这个叫他被杀害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却是一听见以后怎么样，听见腓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都起来，连夜跑到扫罗那里，把他和他的儿子的尸身就带到亚比那里，将他尸骨就葬在亚比的橡树下，而且为他悲哀禁食七天。禁食不是为他悲哀吗？扫罗根本不应该为他悲哀，为他悲哀什么？他不像大卫，大卫 什么叫全民？但是基利亚比人有一点，就是他们不忘记扫罗曾经对他们的好处，就是这一点。最后两节，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跟随耶和华，这么大的罪，刚犯罪，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他始终都是不听话。神叫他攻打亚玛利人，要灭绝境界，他就是不灭绝境界。等到犯了罪以后，撒母耳问他，他还撒谎，还不敢彻底悔改，是不遵神的命令，所以没有。而且呢，最后又求问交鬼的，不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耶西的儿子大卫。所以到此就结束了。从十一章以后就讲到大卫的国度，大卫的事迹。所以历代上啊，关于扫罗的事就这么简单，不像撒母耳上讲的那么详细。因为扫罗并不是命定的王，神拣选的是大卫。但是也从扫罗这件这一个他的一生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见解，让我们要受警戒。他为什么死亡？是因为他干犯神，所以结果悲伤。那对他这边，请大家看，这边我们要从十七节开始，十七节到末了。你看尼西米到了哪里？到了圣城以后，也是住了三天。这三天，他完全深深的隐藏、安静、祷告、寻求主啊！你把我带到罗马，我现在要做些什么？不是自己轻举妄动、指手画脚，而是先安静三天。过了三天，他把犹太首领请来，因为他要面对犹太人，他自己的骨肉，因为犹太人向来都有成见，对他有看法。把他们请来，对他们说，他亲口作见的，弟兄们，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这就是他受到了两个巡抚和亚基帕王的审讯，审来审去，我没有什么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。他把这个缘由要说清楚，因为犹太人可能误会了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还上告该撒呀？你来罗马做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告我们本国的人呢？所以保罗把这个事情说清，我是不得已。我上告该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还有二十节，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。我原为以色列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保罗说这话，他并不以他受捆绑、受被锁链捆住为羞辱，他是以受苦为荣耀。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，我是被以色列所指望的，他们就是把我捆起来要害我。保罗是什么？敬神、敬畏神，所以站立得稳。他们都愿意失望，所以亲口作见证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被敌剥衣服，多么受羞辱！被仇敌把衣服都剥了，说明就是没有见证，死的都没有见证。两边相对，那面不是讲的都死了吗？英雄何竟扑倒？一个个都扑倒。对着这面就是这个保罗是无罪，永打不倒，都打不倒。这个审讯他，那个审讯他，犹太多次也下来审讯他，结果呢打不倒他。求主让我们真的是这样。那边英雄何竟扑倒啊，一个个都倒下来了。十九二十这两节我们看一下，那面就是老扫罗剥军装革首级，这是老扫罗罪有应得呀，非利士人拿他解恨不是吗？你可死了，我们来剥军装革首级。本来这个扫罗他最夸口的就是他的军装，他曾经是个一个打胜仗的一个将军，自己做王，自己做头，看见了。对他这边来是什么？这边这个保罗是带锁链荣耀神，他是我是被众人什么啊，被这个锁链捆住，被他们所指纹，意思说就是要捆绑我的意思。所以一面是军装被剥夺，一面是保罗，你看他走到哪里，他是穿上全副军装，他这里有属灵的军装，那面是蒙羞被剥尽，这边是蒙恩苦为荣。你看他的见呢，他以苦为荣，因为他确实是无辜的，是无愧的，所以他以苦为荣耀。所以我请你们来啊，我来见见面。保罗把这事原语都说出来。再看二十一二十二，他们就说了，这是犹太首领的话，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们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，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。可见这些人呢，他们是 是什么呀？是局外人。这个教门就是你这个保罗所信的这个教，那就是信基督啊。这个教门是吧？是到处被毁谤啊，别的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也没收到什么信。所以两边相比，就证明这个保罗是为道而被毁谤。他为什么冤枉？他是为这个教门，不是教门，就是为这个道被人毁谤。那边呢，那么老扫罗是为罪受到耻辱啊，他把报信呐、啊，给腓力士人呐、啊，给庙里面呐、啊，给大家呀，为罪。扫罗犯罪，所以受到这样的耻辱，而保罗是为道被毁谤，那么是首级被钉啊，这个头啊都被钉在大衮的庙里面去了。这边是任敌讥诮，不怕，你怎么讥诮也没关系啊，所以我们的头啊要整个的钉死。接着再看23-25，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以摩西的律法，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啊，后面告诉你有两年的时间，他接待人啊，从早到晚讲论什么？讲论的事情，证明神国的道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嘛，所以他就引证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，以耶稣的事来劝勉，就从旧约里就证明耶稣是神预定所拣选的，是神的爱子，为以色列人，为全地的人成全救恩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，所以走到哪里都是这样，有信的有不信的。他们就彼此不和就散了。未散以前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圣灵借着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下面保罗就引证了以赛亚书。所以这一段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见这个保罗是什么？他是一生忠心传道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他现在还是带着锁链呢、啊。这不是吗？有这个链子，他带着锁链，一生忠心传道。这个是保罗。那边呢？对什么呀？就对基比亚人为什么这么样的对待老扫罗呢？这么关心他呢？走了一夜要把他弄回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扫罗是一时勇敢救民，他确实是救过百姓，那是刚做王的时候，大概是带上十张吧，刚做王一时勇敢救民。但是这个保罗不同，这个不同点我们要说出来。怎么不同？这个保罗是一生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是忠心的传道，带着锁链，我到了罗马我也传，你们这些犹太根本不信，我还要传，还是传神国的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信主道那就灭亡，那面是厌弃神的命令结果灭亡。为什么灭亡？因为他厌弃神的命令，扫罗厌弃神的命令结果灭亡，结果不死了吗？基利亚比人你对你再好你也是灭亡，你也是死了。这边是不信主道一定灭亡。还有26-27啊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26对着那边就是12节啊，26-27这里说，他说就是引用以赛亚的话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这不就以色列的刚硬吗？心蒙脂油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住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就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一直不肯这样做，不肯悔改，所以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，也不肯得到医治。那这个光景对着那边不就是对老扫罗吗？基利亚比人对你很好，但是你还是死了，你这是个心蒙油，心里刚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的老扫罗就是心里刚硬，至死不悟，至死都不悔改，对着这边就对着这个心蒙脂油不可救药，这边的百姓的光景。所以保罗这么跟他讲，从早到晚跟他们讲，他们很多人还是不信，当然也有信的，但是有不信的。为什么不信？心里刚硬，心蒙脂油不可救药，不愿意得医治嘛，不可救药了。那边就是老扫罗，心里刚硬，至死不悟。这边是看不见也听不明。所以什么事啊？我们心里刚硬啊，你里面有老扫罗不肯对付的话，就是很多的事情让你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，天天都在听啊，哪天不听？哪天不看圣经，为扫罗的死去进食，你说有什么价值？ 我想没有什么价值，是不是？而且你看这个时间，这个背景，这个时候是应该什么？应该啊，为他受警戒，就是这个扫罗死了，应该是不是大快人心？他倒是为他哭，纪念他的好处。你就想了，他是怎么坏？他怎么我们大家受警戒？所以听不见看不明啊。再看二八二九，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。这就是保罗讲到的最后一个对他们说的话。你看保罗在平常在各会堂讲道也是这样，你们不接受不听，那么我们转向外邦。那这里也是这样，你们不听的是什么？你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到外邦，他们也必听受，也必听受。还有小字，小字什么？保罗说了这个话，犹太人议论纷纷就走了。你看也不受警戒，也无动于衷，议论纷纷就走了。那你走了，你就没有蒙恩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些犹太人可以跟谁对啊？对的那边就是老扫罗，里面都有老扫罗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干犯神，干犯神不听命，求问交鬼，是不是三条罪？主要是干犯神，干犯神的得罪神的冒犯，不听命，还要求问交鬼。对着这边来，这些以色列光明什么弃绝神，不遵命，还有弃绝救恩。你说他弃绝什么？弃绝主的话，就是弃绝这个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结果那边是恩典临到大卫，这边救恩临到外邦。所以对着那边两边相对，扫罗干犯神，那么怎么办？那以色列就没有王了。后来神兴起大卫来，所以最后两节，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啊，足足两年。当然来到罗马是传信给外邦人，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骨肉，先对骨肉讲，把他们请来，那你不听，那我们就转向外邦。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不管是谁，是犹太还是外邦人，他都请来，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放胆怎么放胆呢？你是个囚犯他也敢讲，带着锁链他也讲，有一口气，这个口没有锁住，就讲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这就神给他机会。以后我们知道，他这一次在这个期间，他写了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门书、监狱书信，就这个时间写的。以后放出去工作一段，最后又被抓进来，那就是写的提摩太书、提摩太后书。听不在前后书和提多书，所以保罗最后是殉道啊，在这次没有啊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两节圣经，那面是扫罗被神厌弃，这边大卫被神拣选啊，这边是保罗呀，保罗被神拣选。那面大卫合神心意，这边保罗满足神心。一个扫罗，一个保罗，一个也可以扫保罗跟大卫对，保罗也可以跟大卫对。保罗不是蒙神拣选吗？那么被神弃绝，这个保罗是满足身心的使徒，那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这个扫罗是没有求问神，特别提到他的最后一节讲到他什么罪，他没有求问神，就是他没有诚心诚意的求问神。对着这面凡事寻求神，这面的保罗是凡事寻求神，那面是被杀受报，这面是放胆传道。这边是传道救人无人禁止，保罗足足两年传道救人无人禁止，没有人敢禁止，神给他这个机会。两边相对，对着那门这个老扫罗是什么？害己害人，永为见解，成了我们大家的见解。那边救人，这边救害己，害己害人，永为见解，永远成了一个见解。那边说将国归于大卫，你扫罗不要，你轻看神的恩典，你不敢悔改，那么神说我把国可以转给别人。这国就代表托付使命， 结果给了谁？国归大卫。对他这边来就是保罗的工作，外邦教会建立，所以外邦教会罗马的教会建立起来，很多人真正的外邦人反倒蒙恩，本国犹太人倒信主的少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最后一段就是不干犯神，我们千万不要像扫罗干犯神，要效法保罗遵旨永传，结果不止，不断的结果子。所以今天小轮子不是也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结果不止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也平安归于以色列啊，求主让我们多多的结果子。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柱子好像橄榄摘子，让我们接触更多属灵的儿女来啊，能够围绕着我们像保罗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个是扑倒，一个是坚立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肯扑倒，真的死透，一个是一面是死透，一面是得地。你这边死透了，你这边才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得地。死透与得地，扑倒与坚立。那大小轮的中心就是敬神尊道，死透必胜。这个死透就代表保罗真正死透必胜，所以终于到达罗马。敬神尊道，这个敬畏神遵守神的道也代表保罗，保罗一生就是敬畏神遵守神的道，所以死透必胜，还要死透。好，我们就到此啊。